主啊，为着这新的一天美好的早晨，我们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有同心合意的聚集祷告仰望敬拜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在每一次与你亲近，每一次透过圣经学习你话语研读真道的时刻，因为道就是神。主啊，借着你每一次，主啊，在你话语中的应允还有我们的学习，我们可以真实的明白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定下何等美善的指引还有预备。主啊，是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刻交托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翻开雅各书的第三章。好，雅各书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开始来读。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阿们。好，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三章的主题是什么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主题就是舌头啊，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舌头。那大家记得在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宣告说，借着真道重生的人，这个人的生命会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特征。那其中第一种的特征就是，这样的人他会勒住他的舌头。那三章总共有十八节的圣经经文，整章的内容它显示出在当时的教会，也就是信徒们 很多人争着做师父，又争着表现出哦，我自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以至于在彼此的生活互动当中，在言语当中就不谨慎了。很多人可能为了高抬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言语当中去伤害别人，重伤别人，借着高抬自己的这样的情形一再的发生。所以雅各就劝勉信徒要谨慎言语，雅各劝告信徒务要谨慎言语。那谨慎言语比较做人师父是更为明智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用言语去伤害周遭的人，因为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真智慧绝对不会引起嫉妒啦、纷争，倒是怎么样，清洁和平，还有温良柔顺的。好，那三章的一节到十二节，首先就谈到了言语啊。我们知道言语也是信心行为的一种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当时他劝勉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要在凡事上做信徒榜样的时候，他就把言语列在第一个位置。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阿们。啊，那事实上，言语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论今天你是信徒，或者是你还没有信耶稣，确实是生活表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的名声、人格，还有手中所做的事业、工作等等。没有一个人能一天不说话吧，那也很少有人能够在一天中没有说错过一句话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信主以后，通常在生命的其这某些方面已经有改变了，不一样了，可是口这个人的口却一直还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知道谨慎言语确实是信徒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属灵功课我们不可以去忽视它。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三章的一节二节，我们来读来。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再读一遍来。阿们。好，三章的一开头就有一个警告，警告信徒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做师父的虽然可能在人的跟前可以多得一点虚名，可是在神面前却是要多受审判，多受人的称誉，却要向神多交代。那应该是当时有一些信徒争着做师父自己觉得我很高明以至于去论断其他的弟兄姐妹，还在当中可能挑剔别人的不好不是，来显出自己的跟人的不一样。那这个跟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们争大的情形很像颇为类似。那现今的教会也一直在重演这样的事情，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的肉体 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同样丑陋的，同样需要经过在各个他和五旬节的洗礼。好，我们刚提到主耶稣啊，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曾经教导过门徒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弟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的夫子。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典故，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3:8。马太福音23:8，我们来读来，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阿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啊，耶稣称门徒是他的学生，啊，因为这种真大的事，跟主耶稣的教导是相违背的，那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今生就是学生时代，啊，就是学生时代，就是一直在学习的。所以我们应当保持这种学生的态度啊。那当然在教会当中会有神所设立不同职分的神的儿女啊，神的仆人，那其中神所设立的就是教导人的教师这样的职分，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得，而是怎么样，这就是出自于神的恩赐，就像罗马书11:29，保罗所说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好，我们来看保罗，保罗他曾经说，我传福音是出于不得已的，还有他也分享过说，我成为一个教导人的人，这也不是出自于我自己选取的，不是我自己去抢争夺而来的，不是，而是神把这样的职分还有恩赐托付给了他。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所记载的哈，哥林多前书9:16，9:16-17，还有提摩太前书2:7。好，我们先来看这两处的圣经。好，前书的9:16，来，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的。17，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他这个传福音他是福音的执事，这是神把这个责任给他什么托付给他的。好，那提摩太前书2:7怎么说呢？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好，我为此奉派，哦，神指派的做传道。好，还有两处，哥罗西书1:25，还有28，以及使徒行传20:24。我们来看，来，我造神28，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好，照着神的旨意，哦，他接受了这样的职分。那使徒行传20:24，我们来看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阿们，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阿们，啊，所以保罗这一个真实的例子，他如此成为 神的仆人。所以在三章的第一节就让我们看见真做师父常常是怎么样，常常强出头的人常常是喜欢批评别人错失的一个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三章的二节，雅各书，来，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多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好，二节，那二节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舌头让人很容易犯错，那特别是在教会在人前有一个公众地位的人，他们的犯错会比平信徒个人的犯错会受到神更严密的审视这个标准神看来会比较高那同样在二节当中，雅各他相对提出了一种就是高尚的属灵德行，就是品德，来作为信徒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那雅各在这边指出，这一种属灵的品德是一种关乎灵命晋升的操练我们要明白所谓的生命长成是一种灵命的操练，那它远胜过追求一种比较得人尊敬的地位。也就是说，做师父的人难免有过错而要受到更重的判断，但是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真正完全的人，那这比做师父的还要来得光荣来得光荣。好，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那雅各在言语上也没有过失，也没有说错话过，有啊他曾经有过失，因为他曾经讥笑过他的兄弟主耶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到五节，来，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你看，不信他，所以讥笑他，你去呀，你去呀，人家就看到你呀，你就有名声了可是这是雅各他不信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那在这边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用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说明，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他还不敢提出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言语没有过失的真实例子。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同学们，有没有？绝对没有，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耶稣，主耶稣当然是例外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主。来，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阿们，这就是我们的主。那雅各虽然这样说，他却显示出对于这种言语没有过失的属灵品德，他的一个向往，还有羡慕。那很重要的，这也是现今每一位信徒我们所应当竭力去追求的。阿门吗？阿门。 好，那接着他说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若能在言语上约束自己，也就能够在其他生活形式方面约束了自己。所以这边说勒住勒住，就是不让他随便，不听凭放任他。所以想少说错话的方法之一就是什么？少说话。这个方法之一是什么？少说话。阿们。好，我们来看两处的箴言智慧书，10:19还有21:23。箴言10:19，我们来读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阿们。好，21:23，来。谨守口舌的，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哇，很实际哈！来，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啊！并且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小心的说，多说不但自己多错，也给听的人多听错的机会。所以这些言语上的错失错误，就是现今教会人士常常发生问题、常常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啊，不一定要一直说话，有时候安静是很好的。啊，所以控制舌头就能够勒住我们的全人，还有生命。好，那接着来3:3，我们来读来。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阿们。好，接下来来到3:3哈，应该说3:3-8，他就接着提出几个关于舌头的比喻，啊，舌头的比喻。那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雅各他用很浅显，就是让人家读了就很快就明白，并且富有意义，而且对我们有很重要教训的比喻，来讲解我们应当约束自己舌头的几个原因。好，我们刚读了3，对不对？这边提到马嘴，啊，马嘴里面如果放了嚼环，就能够使这一匹马顺服。也就是说，骑马的人就可以随意的调动它。那这跟信徒的舌头如果受到真理的灵约束，就能够让神随意使用的道理，这是一样的。所以舌头受到什么约束？真理的灵的约束。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骑在没有嚼环的马上，当然就不能自己随意走动，马一定乱跑啊。也就是说，反而要随着马的意思随处走动。那这就像信徒的话语言语如果没有受到神的对付、神的管理、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就像骑在没有嚼环的马身上一样，是不能够随意通行的啊。所以就像主导的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你看，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件事：为什么神的旨意很难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学习在话语上顺服神，受到神的管理，是学习所有顺服功课中的第一课。第几课？第一课所要的。一个人如果在舌头上不能受到神的管束，自然也就不能够被神用来做什么别的事情了。所以3这边说，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好，嚼环虽然只是放在马嘴里面， 可是他的功用却不只限于马嘴，而是能够调动这一匹马的全身。好，相对的，信徒如果在言语上受到神的管理，虽然看来只是舌头上受到约束，可是实际上却是我们整个生命受到对付，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益处。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有些话想说而又能够禁止我不说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过的，对不对？哦，真的想讲又不能讲，心里会很不舒服啊。那使我们觉得难过的其实不是口，是我们的什么心呐？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口、你的口、一个人的口已经受到神的管制运用，自然也就能够在其他一切事上受到神的管理使用的。哈利路亚。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四节五节，来，雅各书三章四节五节，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哇，接着他用什么比喻？开船啊，对不对？船的船舵。他说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好，舵跟绝环一样，都是在这个器具上面啊，在当中一个很小的物件，一个小小的部分。那舵虽然是船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它却是一艘船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一只船所以有用处，并不只因为它能够载人啊，载货物，能够行走而已，不只是这样，而是在乎他能否依照掌开船的人的意思，照一定的方向去前进航行。所以船舵就是决定一艘船航行方向的，就像我们全身中的舌头一样，虽然在白体中是最小的，舌头很小啊，这个小器官，可是却能说大话，啊，所以却能说大话的意思就是说，它却是控制我们生活的关键。舌头是什么？控制我们生活的关键，它会使我们一生受到很大的影响。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掌舵者。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说，他是我们灵魂的苗，我们的舵如果在掌舵者的手中，他就能够随意转动我们的全身，成为一艘有用的船，有用的船。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会像一艘没有航行方向的船只一样，不但没有用，而且人生中总是充满危机，充满危机。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也再一次的显明言语的重要。它不但会影响神的工作还有旨意，它也能影响我们自己一生的道路、一生的前途，或是其他人的前途。我们的神哈，他常常借着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来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就是说借着这些，他改变我们生活的境遇还有生活方式。我们来看圣经中几个很实际的例子。好，路加福音一章就提到了撒加利亚因为说错了一句话，结果他变成哑巴啊，十个月不能讲话。那施洗约翰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啊，提到说 因为他勇敢的说话，可是却被下在监狱里面。那当时的希律王呢，也因为说错了话，施洗约翰就因此被杀害的。哦，这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那我们来看保罗啊的亲身经历，也是我们熟悉的《使徒行传》16章31到34节，我们来读来。来，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阿们。哦，进主的跟他家人真实的经历，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好，保罗你看，因为照着神的旨意传福音，把神的道跟他们讲说诉说，结果进主一家人就得救了。你看，这都是在旧约新约很真实的例子啊。舌头啊，我们如果好好使用它的一个好处功用。所以最后这边说，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好，他也用这样的一个火的比喻。好，火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啊？不但因为它能够把东西烧毁，而且因为它会蔓延到各处继续燃烧。所以这边说，小小的火能把最大的树林点着烧着，就是因为火会不断扩大的燃烧啊。所以六节接着说，舌头就是火啊，因为舌头惹出祸端，就像火一样，它会继续不断的扩展。我们要注意第六节最后一句哈，他说什么？并且是六节最后一句说什么？并且是从好，这句话很重要啊。他加强第六节第一句的意思。第一句说什么？舌头就是火啊。他强调第一句的意思，他说明一件事：舌头不但是火，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火。哇，这个就很严重了。怎么说呢？地狱的火跟世界的火是不一样的啊，有分别的。在于今世的火是能够熄灭的，那地狱的火能不能熄灭？同学们，不能熄灭的。所以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舌头所说出去的话就像不能熄灭的火那样不停地烧着。你看，就像一个人喝一口气出去，没有办法再把它收回来一样。所以谨慎口舌的重要。好，所以六节啊，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白体就是在我们的肢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好，他也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是怎么污秽的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陷在罪恶的痛苦中？同样的哦，舌头也怎么样败坏我们的人生，污秽我们的人格，毁灭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前途。它会把我们陷在痛苦当中。你看这边又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生命的轮子，你看也是一句比喻的话，它形容我们整个的人生或者是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个轮子般不停地会转动着。那舌头就像火一样，能把我们生命的轮子烧毁，使我们一生受累。所以 这一句话的意思还是连续上一句话啊。我们看到雅各啊，跟耶稣一样哈，他在分享，在正大啊，在总是会用一些不同的比喻来加重语气，让我们读的人、听的人啊，知道说谨慎言语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好，那接着我们来看3:7-8，我们一起来读。来，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好，他接着怎么形容？哇，这个蛇头又像一个不止息的恶物啊！所以圣经在这边就提醒了我们，虽然人类凭着神所赋予的特有的智慧制服了各种身外之物，使他们合乎人类的使用，但是却还没能制服自己身内的这个小器官，就是舌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嘛，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自己在话语上是没有过失的。那相反的，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深深觉得自己在话语上真的需要神特别的扶持扶助。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经文啊，诗篇34:12-13，诗篇141:3，还有箴言书13:2-3，以及30:8啊等等。好，我们来看这几处经文。来，诗篇34:12，来，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阿们。我们需要神的扶持，神的能力啊。好，那这是谁的祷告？是不是大卫啊？好，那141:3呢？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那箴言书13:2-3怎么说？2-3，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啊，你看一样的，你要谨守美福吗？你要跟刚才我们读诗篇34一样，你要把守你的嘴。好，那箴言30:8呢？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阿们啊，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那我们刚才有读到21:23，有没有？他也提到谨守口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免受灾难。所以我们在言语上，在话语上格外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你看这个时候当下就需要结出什么？这个节制的果子啊，不只是吃的时候节制，你看不当说的啊，节制啊，不说啊。所以这边说不止息的恶物，也表示舌头是经常要经常哦留心约束的，而不是一次啊一劳永逸的。好，那接着3:9-12怎么说呢？啊，我们来读第9节。来，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阿们。好，接着来到了三章九节，应该说三章九到十二节这边这几节，雅各又指出我们的言语是跟神的荣耀有什么样的关系呀？他告诉我们不要一口两舌的原因，那有两方面。好，所以我们刚读第九节，对不对？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好，这边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那他这样的称呼啊，其实是责备，也是一个呼吁，哦，是一个呼吁啊。那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借着主的宝血以至于合而为一的人呐，啊，我的弟兄啊，我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啊，这是不应当的。我们常常用舌头颂赞神，那这是神造我们舌头的一个真正目的。神造我们舌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用我们的舌头去颂赞神。但是我们如果用舌头颂赞神，就不应该再用舌头去咒诅神造他形象所造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人是神最大的杰作，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受造者。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六到二八节，我们来读。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阿们。啊，很真实，对不对？我们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塑造者，那么要是我们看重，我们应该说尊重神的话，我们也必定会尊重神所造的并且带有神形象的人。这样的话，若我们一面用舌头颂赞神，一方面我们又却用舌头又去咒诅人，你看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这就不是一个真心颂赞神了，啊，不是真心颂赞神了。那旧约先知啊，也包括新约的使徒啊，他们奉神的旨意宣告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祝福，也有一些咒诅。当宣布那一些咒诅的时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认为那些人的罪恶是应该受咒诅的。但是感谢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耶稣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存着恶毒的心，顺着自己的私欲去说咒诅人的话。所以第九节这边特别称神是那为主为父的，这一句我们再来读一遍。来，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阿们。你看神是那为主为父的，不但是我们的主，他还是我们的阿爸父。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称神为主，就当把舌头让他做主人，由他来管理， 来应用。那我们既然称神为父，阿爸父，就不可以用舌头去咒骂那些与我们同有一位父的弟兄。哈利路亚。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一节十二节，雅各书三章十一十二节，我们来读来。我的弟兄们，当然不能，对不对？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谨守舌头的另一个理由，因为它的污染比甜味更为强烈，免得它所到之处都留下什么苦味。所以十一节十二节这两节也用了几个不同的比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它说明了我们的舌头不能作为两种用途，就像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种水，又好像一种果树不能生出两种果子，就像一种水不能有两样味道一样。所以这个譬喻很好。那我要请大家注意，上文是说我们的这个口啊，不应该做两种相反的用处。那这边是说我们这个口不但不应做两种用处，而且不能做两种用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口去咒诅人，就根本不配再用我们的口来颂赞神。因为纵然我们一面用口咒骂，又一面用口去颂赞，但是神却不会收纳我们的颂赞，这样的话我们的口还是只做了一种用途，大家明白？所以如果我们的口不顺从圣灵去说荣耀神的话，常常去说怎么样败坏人的话、闲话或是谎话啊，而没有按照真理说话，就不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所以说十一节十二节他说甜水，所以甜水出于哪边？一定是甜泉啊。那苦涩的话出自于哪边？苦涩的心。那如果这个人常常讲刻薄的话呢，你看这就出自于什么样？刻薄苛刻的灵。那如果人常常讲侮辱人啦，或是冷漠的话啦，你看这就出自于一个毫无爱主的心。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阿们。所以我们刚提到说咒诅人的话，什么是咒诅啊？其实咒诅的话也包括什么呀？重伤人的话，还有什么就是破坏人名声的话，还有恶意批评人，还有影射人的话，这个都包括。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口舌。好，那接着我们来到了三章的十三节。好，三章的一到十二节谈到了言语，谨慎言语的话语。那十三节到最后一节十八节，接着雅各谈到了智慧。那也许有人在读了当中觉得说，哎，十三节到十八节这几节跟一到十二节有关联吗？有的。我们刚提到说第一节提到什么真做师父的话，有没有？我们就知道十三节跟十八节的话是连句上文的题目而说的，是有关联的。那十三节到十八节这几节他也说出当时信徒争着做师父的原因，就是自以为 自己最棒，自以为有智慧，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论断弟兄，而没有谨慎言语。所以雅各在教导他们要谨慎言语之后，又阐明真假智慧的分别。你看，智慧有真智慧跟假智慧哦，他来纠正信徒们的错误。如果有人自以为有智慧，他就应该先省察自己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呢，是不是？否则就不可以以智慧者来自居。智慧者来自居。好，我们来读三章的十三节。来，三章十三节，你们好，我们先读第十三节哈。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哦，所以你看，一个真有真智慧的人，他会有善行表现出来的。所以十三节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自以为有智慧，应该在善行上证明他的智慧是属于良善的智慧，这样才算是真智慧。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教导门徒，要你们去传福音，去传道，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好，这边的灵巧，它是必须同时含有驯良的性质的。也就是说，如果单有灵巧而不驯良，这就不是主所要求的智慧了。其实有很多人以为善用手段去对待人，这是一种聪明智慧。或者他们以为今世的才学就是智慧，可是这些都不是圣经所看重的智慧啊，都不是哦。圣经所重视的智慧是什么呢？一样，我们透过圣经来以经解经。首先我们来看箴言书九章十节。箴言书九章十节，这节经我想我们熟吧。敬畏，好，我们来读。来，敬畏耶和华，认识。好，我们说圣经所注重的智慧，看重的智慧是什么？是敬畏神的智慧啊。还有，来，但以理书五章十一十二节，以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来，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在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那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真智慧是什么？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的智慧。明白神的旨意。好，还有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七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七节，我们来读。来，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阿们。所以是又是哪一种智慧？讲解真理的智慧，在真道里面啊。所以这些就是圣经所重视的所谓神的智慧啊。好，所以他在这边提到真智慧跟假智慧。好，那我们就可以按着它的来源、性质还有真实表现，我们来了解啊。那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来读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十五节。在何处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好，三章十四到十六节首先谈到假智慧，假的啦，假的智慧。我们十五节他就谈到了来源啊。十五节说什么？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好，假智慧首先是属于哪边的？属地的。所谓属地就是属世界的，它带着世界的风气，跟世界没有分别，好朋友啊。那属情欲的啊，它也是属情欲的。所谓属情欲就是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啊。那跟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来读哈，所说的是一样的哈。所谓属情欲，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就如什么奸淫，还有什么污秽、邪荡、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哇，很多啊，这些都跟我们无关。阿们。然后呢，他也是属鬼魔的。哇，是撒旦的邪灵所运行支配的啊。所以这些会让人怎么样？抵挡神，背逆神啊。那十四节呢，他就谈到了假智慧的性质啊，就是有哪些。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怀着苦毒的嫉妒。哎，你看不只是嫉妒，哎，还怀着恶毒的这个存心。所以如果这种心意所生出的智慧一定是不对的啊，必然是具侵略还有危险的性质。哇，你就像一个刺一样啊，你会觉得你人际关系总是不好的啊，没有人想靠近啊。那接着是什么？怀着苦毒的什么纷争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假智慧引起人跟人之间的什么纷争啊，因为会有一些挑拨离间呐 啊人为的设计啦啊，来损人，来伤害人。所以这种假智慧不要也罢。还有呢，透过十四节他说什么？就不可自夸。哦，你看这个假智慧也有自夸的性质，这是假智慧最主要的性质。同学们啊，有人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那他的目的无非是由于不愿意别人高过他自己，所以假智慧必然是自夸，夸耀自己，总是高举人而没有去高举神的。然后还有一个假智慧的特质是什么？常常说谎话抵挡真理。也就是说，出于假智慧的形式常常是不合乎真理的，并且会常常怎么样制造谎言来抗拒，来毁谤真理。所以刚才说的自夸是把自己可能只有小小的一个长处他就会去夸大所以那这边的说谎呢，就是把自己的短处常常去怎么样掩饰，怕人家发现。所以这样的智慧是经不起真理之光的照耀是出于说谎人的父，就是魔鬼的智慧。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好，那结果呢有什么结果？这是十六节的，我们来读来。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哇，我们就看到不好的结果。假智慧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怎样？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请大家注意，在这一节有两次提到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你看接着两次提到，所以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一个人心中怀着什么意念就表现出什么样的形式来那他也说明另外一件事，一个以假智慧自夸的人，你无论到哪里都不会给人带来好事，反而带来什么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让我们务要谨慎。好，那最后这两节就谈到了真智慧。我们来读三章的十七、十八节。十七节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后是。阿们，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同样的，这边也提到了所谓真智慧的来源啦，它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它的果子。好，十七节他就先提到了真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好，真智慧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你看雅各书的一章它的十七节有没有提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一样，真智慧来源就是从上头是从这位爱我们的神那里而来的。好，那十七节他也继续谈到了所谓真智慧的内容性质，首先是什么？清洁。什么是清洁？清洁是没有完全没有罪的成分，或者是诡诈恶毒的存心的智慧是清洁的你看这个诗篇二十四篇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就是这样的人那第二个是什么？先是清洁，后是和平什么是和平不是血气用事啦不冲动，也不鲁莽，不会引起纷争的，是真正的和平，不就是我们的主的属性吗？好， 好，那接着是什么？温良柔顺，哇，这个浅显易懂啊，蛮有良善温和啊，谦卑，就像主的智慧一样。然后呢，蛮有怜悯啊，我们刚提到怜悯是神的心肠啊，神是怜悯人的神啊，所以一个有神所赐智慧的人，必定蛮有神的怜悯心肠。有神所赐智慧的人，必定蛮有什么？神的怜悯心肠啊。所以借着这些，我们可以来省察自己的生命，目前的生命光景。所以这样的人，他是总会体恤人的软弱，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智慧聪明而骄傲自夸自大，总是怎么样轻视别人啊。来，接着是什么？多结善果。哇，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提到神要我们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就是丰富生命的表现，也是常常在主里面的自然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它跟假智慧会生出各种的坏事，正好是相反的，啊，是相反的。然后呢，没有偏见，啊，没有偏见就是不会固执自己的意见，啊，也不会存恶意或者私心，啊，不会用成见去判断任何人，还有任何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内容是什么？没有假冒。没有假冒就是没有虚伪的啊。那在彼得前书一章，彼得书信他译作没有虚假，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真智慧是完全真诚的啊，无为的啊，他不需要去装模作样啊，去掩饰或装假啊，来逃避真理的光照跟谴责啊。这就是真智慧的性质。有什么？先是清洁，后是来回应一下吧。然后呢，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好，那最后一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来，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所以这个果子一定是好的，对不对？一定是丰盛的啊，是这边说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因为是使人和平嘛。所以什么是和平？我们再来回味一下，什么是和平？是不是平安？阿们啊，那当然也是和睦啊，还有和平啊的意思。所以就像耶稣所提到的八福，你看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三章十七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七节他怎么样来阐明所谓的和平？好，我们来读。来，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阿们。你看，所以一个真正在和平里面的是怎么样走的路，一定是平安的道路啊，日子一定是平安嘛，平顺的嘛，不是恐惧害怕嘛。所以平安的路我们早就知道。阿们啊。所以使人和平也可以翻作制造和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真智慧。所以真正智慧就是制造和平和睦，不制造扰乱，而能够结出使人和平的果子。阿们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啊，就是读完了雅各书的三章。那透过今天雅各书我们的学习，他提醒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啊，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必须去做到的。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看雅各检视的舌头在我们身体器官的一个地位，它所带来的危险，以及我们要控制这么一个不受约束的野兽，可不可以这样形容？是多么让人家觉得战兢，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哦！这么小小的器官，那是不是有人会觉得，那以我现在的生命光景啊，在目前的成圣阶段，我能够去突破或得胜吗？其实可以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此时此刻，啊，当下开始，啊，我们怎么做呢？啊，我们面对了神话语的点醒，啊，我们首先可以承认我们自己控制舌头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在我们凡脚掌所踏之地，不止在教会，在我们的家中，甚至在我们工作的职场啊、学校等等，我们立定心意，主啊，我愿意重新尊重神所造的每一个形象的人。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也透过祷告来回应神。阿们。相信今天的学习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长成会有很大实质的助力。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每一次总是用你怜悯的心肠来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日子当中，在生活当中，主啊，我们能够愿意谨慎自己的口舌还有言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仰望你的日子，在敬拜你每一天的日子里，我们不单要用舌头常常来颂赞你是为我们主，为我们父的，我们万不可用舌头来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因为您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您说这是不应当的。主啊，帮助我们谨慎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舌总是常常诉说荣耀神、颂赞神和你心意的话语。主啊，透过我们的口常常宣告你话语的应允还有祝福，因为我们都是按着你形象所造的，因为你圣宴我们每一个人，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主啊，也使用我们的口，主啊，祝福我们周遭的人，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你再一次再来的时刻之前，用我们的口常常宣告，主啊，这地上的人，主啊，都要相信耶稣，认识耶稣，因着认识耶稣拥有永生。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生命中充满有你的日子里，更多的来荣神益人。谢谢主，赐福我们这一天，赐福我们以下的时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